复他的时候，神还是蛮有恩典。神在破碎这个人的时候，神还是蛮有扶持。神不叫那个人给神对付的时候，对付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那就糟糕了。撒旦的工作在人身上就是这样，一直叫你在神面前抬不起头。但是神做工的时候，神不仅是给你接受一点酒，也同时叫你接受一点油，有酒又有油，酒叫你这个人对，油叫你这个人得滋润。说主耶稣说到那个撒玛利亚的人，说用油和酒来他跟他涂那个伤口，不是乱讲的，不是随便讲，有意思在里面。你看雅各身上就是这样，在那里看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失意，对雅各来说是苦头。可是你
刚才老师说的酒是什么酒？
醉
酒是啊？
你说酒是
谁？
他醉是不
是？不是醉，酒是死的，酒是死那个人啊，得那个洁净，消毒的嘛。他那个遮用水在那里是消毒用的嘛，就是把那个人的那些啊。
刚才讲那个字好像醉。
得洁净，油呢？
油是叫那个人得滋润。
滋润，洁净。
那么，这个晚上，雅各就在那个梦里头。你可以说是他接受神的应许，你也可以说他是接受神的启示。我们的确看见，从应许上头来说，神让他知道，你所盼望的祝福是给你的，但是你必须要受对付。你现在已经开始受对付，但是在你受对付的时候，并不等于你所盼望所得的祝福与你无关，你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一开始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在梦里头的所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上去下来。他看见这样的一件事，也就是看见一个东西把天与地连接起来，不仅是天与地连接起来的，这个连接天和地的那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从那里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不住的上去下来。这是什么一件事？这是向雅各说明，神在天上有一个心意，要把天上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带到地上来，也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试着是上去又下来，上去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某某人有需要，神说好，你把他的需要带下去，世界又下来。神这样给雅各看，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叫他看见一切祝福的源头是在神。但这一位乐意成为祝福的源头的神，他有一个心思，要叫地与天完全连接起来，地去享用天，天来充满地。我们看雅各这个梦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把我们带回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对拿但业所说的那个话。那个话会不会与这里有关？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因着雅各这一个经历，主耶稣就说那一个话来把这里的事情表明得更清楚？ 我相信主耶稣这么一说，拿但也当时就能领会。我们看看主当时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几章，第一章，他对拿但业怎么说？最末了，或者从五十节当中看，还是五十节先看吧。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很自然给我们看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凭借着那一个梯子，实在就是主自己，是主自己把天与地连接起来。所以你看雅各在这一个梦里头所接受的启示大不大？很大，但是还不止这一点，还有，我们就顺着他那个次序看下去。神在这一个雅各的梦里头向他显明施恩的路，这个施恩的路，当时雅各当然不知道那是指着神的儿子，但是确实看见一件事情，那是施恩的路是神自己显出来的，不是雅各自己的手做出去的，雅各的手做不来这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神的手所做的，是神在那里向人显明他的祝福，显明他的那恩惠。更进一步，雅各是看见那个祝福来了，那个祝福从哪里来？梯子的顶上，耶和华在那里，神在那里，神在这个梯子的顶上，在这个梯子的顶上，那就是在天上向他说祝福的话。这一个祝福比爸爸的祝福宝贵的多了，实在的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这神向他说话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自己？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但是还不是雅各的神。神知道这一个时候说他是雅各的神，雅各恐怕不大乐意。有没有根据？有，等一会再说。神知道他，神不勉强他，神在这里用恩典来吸引他，神在这里用神自己的祝福和神的信实来造就他，让他在经历过神的信实和恩典以后，他甘心情愿的来说：“伊罗伊以色列，这是后事。”但在这里，神真知道雅各里面的那个东西，他是不要神的人。他是需要祝福，我就先给他祝福，从祝福把他引到祝福的主那里。神这样对他说，雅各心里头也明白，我祖父是以你为神，我父亲也以你为神，因为你给他们许多的祝福，可是你要我承认你是我的神，你必须拿出证据来，你说祝福我。这个心意在神的鉴察的里头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雅各这一次到巴旦亚兰为的是逃避哥哥，逃避人，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以逃避人，但绝不能逃避神。他逃避哥哥是可以脱离哥哥给他的一点威胁， 可是他没有办法逃避神对他的鉴察和神对他的拆毁。哎呀，神真知道他，你看连他自己最深处的那个意念神都给他说出来。他说好，当然你是需要证据来证明我是你的神的。那、现在我告诉你，我把你现在所躺二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头很重要啊，这个地不是讲整个迦南地，这个地就是讲现在他躺卧的那里。因为从撒文你能看见神说我必保佑你回到这地，还是他躺卧之地。然后雅各醒了以后他说这地啊真是可怕，显然就是指他躺卧的那一个地。以后我们看神的带领也是这样的，把他要带到这个地，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关系才完结。但是为什么神那么注意这一个地方呢？这里边又有神很大的启示在里边。我们先把它压上，先看他对雅各个人的。神说我把现在要坦厄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是说明了他父亲他祖父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个应许现在具体的临到他身上，也就是说神的工作现在开始要在你的身上。你承受了这个应许的同时，你也必须接受神的工作，像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一样。他说我们看到神把他这个应许完全是他祖父跟父亲所承受的，但是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看向东南西北开展，东西南北开展。这一个开展就是把整个迦南地都带回来，但是他必须，雅各必须要先回到这一个地，从这一个地与神的关系弄清楚，然后他祖父他父亲所承受的应许就成就在他的身上。那么为什么神好像这一次跟他所给的应许有一点点的条件，不像亚伯拉罕和以撒神给他应许没有条件，这里好像是有一点条件。其实这个条件也是包含在应许里头，不过我们看出神在这一次的梦里头给他的启示实在是把坐地作为一个条件来使雅各承受。那么我们就来注意雅各在神面前的这一次经历。我们回到第十节那里去看，雅各出了别是吧上赫兰走去，他说就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从别是巴到赫兰，如果以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说，那不是走回头路吗？怎么他走回头路呢？神是把他带到赫兰，在那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最开始接受分别那个地方，来学习被神分别。亚伯拉罕所接受神的造就是离开本族地本族父家，而雅各在神面前所接受的分别呢更进一步是离开他自己。是这个路好像从赫兰再开始走，那么事实上 神让他回去荷兰，外面看来好像是走回头路，但实在是神让他在荷兰去经历，神比地上一切的事物更宝贵，因此他就走到一个地步，放下自己要神。所以在这一个梦的里边，神给雅各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那么神必须让他回到这个地，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地？这个地是什么地？我们看见神的话在这里描述这个地的时候，描述的好像很隐藏，你们要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用人的话来说，神在这里卖关子，就是说出来一个东西，他又不告诉你是什么一回事。他说他出来走走的，太阳落了就走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他也不说，然后他就说你躺饿在这地，我要带领你回到这地。然后雅各就说这地真是可怕，这连这接二连三的在那里，这地这地这地，好像神在那里卖关子。其实不是，神却是要叫雅各认识这地，神在这里要做什么。那么雅各醒过来以后啊，他就讲那个地，我们要先看完这个地才是回来再看那个。那么雅各醒了以后啊，他就说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话很有意思的，神一直陪伴着他，他不知道，神一直在那里纪念着他，他不知道，神一直在那里给他赐福，他也不知道。现在在梦里就碰见神的时候，他才说我真不知道啊，耶和华真是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是真的那个事情。这些话都是说出雅各对神的那种愚昧。我早先跟弟兄姊妹们说，他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神，这里是一个问题啊，这里就是一个点出给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心思里头的东西。然后呢，他的反应是怎么？就惧怕。哎呦，神在这里，他很可怕，这个地方也可怕，神可怕，神所在的地方也可怕。你就看见这个人是根本不要神的人。如果一个认识神的人，巴不得能时刻看见神的面。你问树弟兄，他家里的孩子会不会很怕看着爸爸？凶起来的时候也许管教的一下的时候，他也许有点怕，可是管教过了以后还是爸爸前爸爸后的。可是你看雅各对神的那个关系，一点没有情分啊，神向他显出，神去陪伴着他，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受不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我承担不起，可怕的很。哎呀，你就看见雅各这个人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无知，可是很稀奇，神就在他的无知的里头给他启示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那么他醒过来就说，哎呀，神井在这里，我不知道，哎呦，这个地方真是可畏，这里不是别的地方啊，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哎呀，这是他在无知的里头所接受的启示，并不是他真知道这个事，不过是他回想梦里头的那个事情，哎呀，神的殿在这里，这是天的门啊，有一道梯子一直连到天上，这个认识是对，但是这个认识对他来说他仍然是无知，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地方改一个名字，这里才把那个关子打开，原来这个地方叫做路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叫做波特利。波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神的殿。 神的殿那个实在的意思就是神的家。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件事情不是简单，这是神借着那个梯子来启示他儿子，来成就神把主把天与地连接起来的第一个启示以外，这一个是第二个启示，也是很重要的，是关乎神的计划。是天与地的连接，是连接在伯得利。伯得利就是什么？神的殿。神的殿那个实在的意思是神的家。那么这里头就叫我们看，这个启示的里头，第一，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把天带到地，然后又说出神要在地上得着神的家。当然这个启示在当时对雅各来说是模糊的，但是在以后历史里头，神工作一直工作到今天，我们看清楚了，基督把天带到地，连接天与地没有问题。但是基督成就这个天与地连接的这件事情的里头，神要得着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在地上来显明基督把天与地连接的这个心意。他要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得太清楚了这件事情。因此我们说，在当时雅各所接受这一个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不仅是他个人去接受神计划里头的应许，也是从这里接受神计划里头那个主要的内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个伯得利这一个地方在神心意里头那个重要。神说他到了这个地方，神就向他启示，是到了这个地方，神就指着这个地方来跟他说，你将来一定要回到这里，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也就是我要在你身上所做的都成全。我们先记住这一点，以后你看下去雅各和神中间那个关系在什么地方算是弄清楚。那么这一次出去，在雅各心里头实在是有点纳闷，前途茫茫，去舅舅那里，这个舅舅也从来没见过面，哎呀，这个舅舅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知道，到了那里也不晓得要待多久。在雅各的心里头，他是这样想，我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离开迦南地恐怕永远没有机会回来，因为从外面的理由来看是逃避以扫嘛，以扫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能回去，那以扫什么时候死呢？他跟我同一样年纪，恐怕只差一两个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都没有，他我不死他怎么能死？哎呀，这样一想的话，他说从此以后就只好留乐在舅舅的那一边，他心情实在是苦。可是神真是有扶持的恩典，虽然这个是一个拆毁，虽然这是一个破碎，但是在破碎在拆毁的里头，神扶持的恩典是那样的清楚。神除了说要成就他祖宗所接受的应许以外，很具体的神跟他说了话，十五节，我与你同在。神用他自己去代替了他妈妈，代替了利百加，以前是妈妈跟他同在，什么事情都妈妈给他出头，什么事情都是妈妈给他去办理， 哎呀，这个这真是广东人有句话，这个是啊，捆脚仔，捆脚仔，就是在群脚的儿子，是就是伴着妈妈长大的，没有妈妈他就不行的。现在神在这里第一件事情给他，他和神的关系这一方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来代替你妈妈，你妈妈不在身边陪伴你，你妈妈也不能永久陪伴着你，但是我来陪伴你，我代替她，这是好。无论你到哪里去，我必定保佑你，我来负你的责任，并且呢，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一直等到我成全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不仅是宣告他的陪伴，神不仅是宣告他的扶持，神更宣告了他负完全的责任去做成他所应许的。哎呀，再没有一件事情能叫雅各受安慰比这一件事情更大，如果雅各真的认识神的话。不过可惜，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一个自己是那样长的人，神这样向他说了话，他没有得安慰。所以他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地方太可怕，赶快要走，不能在这里再停留，停留多一点的话恐怕受不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这样子流浪出去，孤身一个人出去，如果没有神陪伴的话，我也是蛮苦的哦。所以你看呢，他也有他的算盘，他在他的算盘里头上上下下二一天做五的这样算了一下以后，他也算出一个东西来。所以你看他醒过来以后啊，他就做了一些事。改了那个地的名字叫做伯德利拉，然后就在那里许愿。那么许的是什么愿呢？简直是胡闹的愿。你看上去你就知道，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胡闹不胡闹？神告诉他我一定负责完成这个事情，他就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是，那是说什么？他根本信不过神，因为他根本就信不过任何人，连他自己都不够信任，何况叫他信任神。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就是这样多的疑惑啊。一个弟兄来到他面前，平常给他见面多点两下头，那一天他那个弟兄只给他点了一下头，他回去就想，为什么他今天只给我点一下头，好像冷冷漠漠的那个样，是我得罪了他，还是他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事情？他又在那里想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一个地步把自己苦恼起来。哎呀，又碰到一些个事情，碰到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跟他说了两句话，然后他回来又想，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个话呢？这什么意思呢？还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就是这样的，不可能信任人，也不信任自己。雅各你看他那个表现就是这样， 神父是说的非常斩钉截铁的，他还是在那里打个问号。神啊，如下边是跟神做一个买卖，神啊，你真是这样做，那就好。我祖父以你为神，我父亲也以你为神，你真是这样做的话，好，我也承认你是我的神。反过来是怎么说？如果有一点差错的话，你别要怪我雅各不客气，我不以你为神。翻过来就是这个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雅各这个人，为什么神在他身上会因着他这样的愚昧而把他放在一旁？我们只能说神恩典来纪念一个愿意得着恩典的人，虽然这个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他都不配，但是神有恩典，恩典里头的忍耐，恩典里头的等候，恩典里边的能力来把这一个人破碎，破碎到一个地步，让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可以成就。他还说的清楚，他说我所立为柱子那个石头，你看他上边所做的，他枕头的那个石头立作柱子，然后浇一点油上去，这个是当时一种立约的记号。可是你看他这正是这那、这个动作有没有立约的成分？没有，好像是在这里和神开个玩笑。神哦，你看我有了这个立约的动作，但是这里没有立约的示意。什么时候这个立约能成为事实呢？就看将来我能不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因为照人看我是不能回来的，但是你既然说要平平安安的带我回来，我就看你是不是真能平平安安带我回来。如果你真能平平安安把我带回来的话，好，我就在这个地方称他为神的殿。然后呢，你所赐给我的我就还你十分之一，大方的很。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你先给我，我就给你。哎呀，厉害，的确是厉害。哎呀，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是在那里保护自己，什么都是在那里维护自己，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在那里接受他所要得的。你说这个是不是雅各？雅各这个名字没有起坏，起对，起了真对，就是装，在神面前还要装，在人那里固然装，在神那里还要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的确在这一次神在梦里头给他的启示是很大，给他的应许也是非常宝贵，可是因为这个人不对呀，这些启示对他没有加添什么，他仍然是活在他自己里，他仍然不够知道神的宝贵。但是在神那一方面呢，神起码在他心思的里头叫我们看见，神把雅各带出帐篷，那就是属地的温暖了，目的是要把他放在一连串的破碎的里头，好叫他经过这一切的对付，就能与好好的活在伯得利，就是说活在神的家，也就是说活在神的丰满所充满之地。简单的来说，雅各拼命要抓属地的主妇，神现在开始要把他从属地的好处来带进属天的丰富，这是神在这一次 向他在梦里所启示的那个主要的目的。雅各不够灵慧，他还是糊里糊涂的活在他自己的心思里。好了，那么办不了这个交涉以后，他就忘记，继续走他的路。那么那个过程呢，我们实在觉得也难为雅各，好不容易到了舅舅的那个地方，别人打听有没有认识拉班啊，人家说有啊，拉班就在我们这里啊，嘿，你看他女儿这个来了，拉杰那个时候刚好带羊来放羊，这个家伙啊，你说啊，随时动脑筋，他一看见拉杰来，他马上就对那些什么那些污染人说，哎，这头还高嘛，还可以让羊多吃饱一点啦，你们还去放放羊吧。他为什么这样做？
找机会。
也不是找机会，当然也是有点找机会，他是在目的要打发这些牧人走开，好去见拉杰，但是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哦、不要想歪去了，因为他根本还没见过这个表妹。其实在那几天走路他满肚子的委屈，现在碰见一个亲人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大哭一场，事实上是真的这样、哦、把满肚子的委屈都找到一个对象来倒出来，但是有那么许多别人在这里，多么不好意思。他说他说你们去放放羊，等一会再来喝水嘛。但是那些人说不不不，我们必须要等到那个羊群都聚集，我们才能把那个石头从井那里滚开，不然的话那个井口啊，对那个羊是很危险，一下子掉下去。说不行不行，让他们都来了，然后我们才那个时候集体的在那里引羊。他这个计谋不成啊，等到拉杰来的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就告诉他说，哎呀，你是拉杰，我是雅各，我是你表哥，我从家里出来走了好几天，哭死了、哦、说下去就哭哭哭哭哭哭哭起来。你看四十几岁的人啊，
他七十七岁，
他七十七岁吗？在哪里看到？
我这个算出来，
没有
啊。他是阿兰的七十七啊。
七十七，他父亲是谁啊？
这里，是七十七。他是七十七到九十七，在阿
兰。我没有注意到这一个，我不晓得他几岁。七十。
我错一算。
慢慢算哈，等会速递送算给我们看看。哎，现在就算了。
到黑板。
我倒没有注意到他有哪个地方根据算出他这个。是，所以说你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材料？
还是查一下，已经把那个 年表 做出来、
哦、
这边标点77、
哦、
77岁是从27张到31张到77、32张的时候就已经97、那中间呢他在那边停留774、停留多少呢？
他停留20年了嘛，
14啊20年对、
嗯、停留20年、因为很好像没有这个资料算出他的那个，他是埃及的时候，那不管他了，暂时把他压下来。不过这是一个问题，反正我不管他是七十七还是四十几了，你说，哎呀，在那种情形的话，别人看来好像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的在那里痛苦，圣经说他放声而哭啊， 你说他这里头闷了多少天苦恼，生活上的苦恼，
是不是也是他的轨迹，那要争取他表妹的同情吗？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啊。
是厉害了，不过你要的，你要没有那件事情，装哭是可以装得出来了，放声而哭嘛，就装不出来了，很难装了这个情形。他实在是，哎呀，我们就看到这是什么，他实在在路上受尽了许多的委屈，现在把那个自怜的情绪都完全的倒出来，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在那里哭。哎呀，拉班一听见外甥来了，赶快去迎接他。从这里我们就轻松的来看看他的事。从人看来，他到那里主要的目的是逃避姨嫂，保存性命，次要的目的去娶妻。可是在神的眼中呢，他去那里的目的完全是要去接受破碎，所以在路上的委屈还算是什么吗？小事。到了不久，大事慢慢发生了。我不晓得美国人是不是学从拉班里头学了功课，美国人很没有亲情的哈。啊，最亲密的人，你需要依靠他的话，一天没有问题，两天还可以考虑，三天脸色不大好看，四天五天下去的话，恐怕就很多事情要发生。拉班还好，住了一个月才说话。他说住了一个月，这个外甥在这里，天天白吃我的。吃了我一个月，还不晓得他要吃到什么时候啊！他说要娶妻，来到这里啊，绝口不提这个事情。他赖着下去那怎么办？虽然我是他舅舅，舅舅也不能白吃。神把雅各弄到拉班那里，实在是太好了。你厉害，把一个更厉害的人摆在你那里。神常常对付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是这样，神就把一个同样的人，比你更凶的人放在你旁边。一面是让你认识你就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就让那个人来对付对付你，叫你看一看以后还敢不敢这样。哎呀，所以你看他真聪明。他说我们是亲骨肉，但是啊，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说是白白的服侍我，实在是你白白的在这里吃我。哎，不可以这样啊，这样了你自己说你要什么工价，我给你工价，这样你也安心，我也好意思。话是说的那么漂亮，可是呢，你看话里头的东西，从什么？从骨肉变成雇工了，关系上就来了一个大转变。一变成了雇工以后，还是骨肉吗？不是骨肉了，完全是雇主跟雇工的那个关系。你这底下马上就看出来了。哎，雅各说那好，这样了，反正我要来娶妻的，我就为你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哎，拉班一听那也好嘛，他说反正我要嫁出去的，给你比给外人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就为他服侍我七年。无偿的劳动啊，那个是有点像共产党这个家伙啊，还把雅各一下打到劳改场去。哎呀，那么好了，七年很不容易挨过了。拉班大概也有他的打算， 你挨不到，挨不到七年，你又跑掉的时候，我就白白的得了你的戒指。也许他真有这个想法啊。拉班这个人，我们既然不是以去推测他的坏，事实上他真是这样的人。好不容易雅各挨过了那七年，好了，这起码啊，好了，女儿出嫁了。可是女儿一出嫁，他一声都不响的，在晚上就把莉亚送进洞房。第二天雅各一看，不对呀、
啊
看不见嘛，那个时候
他那么久应该声音听得出来，
他只是眼睛可以分辨嘛，他你看他们都是很像嘛，他说就是眼一个就是一个以莉亚就是眼睛没有神气，就是这一点嘛。哎呀，他说一看不对啊，怎么是莉亚？是跟拉班理论，舅舅啊，我不是说就要进了做工价的呀，怎么你这样搞呢？拉班还什么理直气壮的在那里说，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啊，大女儿不出嫁就把小女儿给人，这样吧，这样他说不说我白送一个给你，他没说这个话，他说你再服侍我七年，我把这个也给你。哎呀，这个就是有点勉强了。哎，雅各碰到了一个长中手，只好忍气吞声的吃下来。第一，他按的是拉结嘛，拉结没到手，只好吞声忍气。第二，说来说去他还是舅舅，他比自己高一辈。也第三，现在还算是寄人篱下，没有说话的余地。弟兄姊妹，你看，神把雅各带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他服了没有？看下去没有服，等一会再看。但是这个人呢，他拼命要抓牢自己所要得的，所以他还是咬着牙根在那里撑。遇见了拉班，叫他吃了一点苦头，那么这个情形又像广东人说的一句话，光棍儿遇见没有皮的柴，
没有皮的什么
柴，那个木材啊，木材就是烧火的那个木材，光棍儿遇见没有皮的柴，还不就是光棍遇见光棍吗？哎呀，他这个是他在这个情形的里头，如果从人看来他实在是苦恼了，可是他没有看见为什么他会遇到这种光景。从前他很有办法，他想出用红汤来骗哥哥，他也附议母亲的那个提议去骗父亲，甚至是好像把他摆到一个地方，你骗都骗不了，没有谁给你骗，只有你受人骗。他从没想到为什么我会这样，他心里头怎么想，总有一天给我出人头地的时候，我把你骗得更厉害。果然他以后真的这样，他没有看见神的手在那里把他拆毁。我看到雅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心里头实在也有点怕，因为我们天性跟雅各是没有两样的。不过雅各在这一方面是特别显得厉害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会隐藏一点，本质上还是一样。哎，我常常心里头有点怕，我说对神说，神，什么时候我雅各的那个东西跑出来，你不要体恤我，你要好好的在那里打他一下，不然的话二十年等到看到底下的时候，二十年是白过。我们一生没有几个二十年，而二十年白过那是实在是苦恼。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件事情，那是在诗篇十八篇上头有几句话，我们看看好吧。 四天四八天。
你选择
对。25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雅各可以算是说是一个乖僻的人，神就让弯曲来待他，为了叫他在那里苏醒回转，可是没有，他一点都没有，他还是老样子，因为他眼睛只是看见人的好处、地上的祝福，而没有看见神。那么这是他在工作的那方面，在生活那一方面，他好过不好过？中国话说，他享尽了其人之福，但是那真是祝福吗？苦死，他在家里头没有一点安息，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点安息。在他家里头这里的记录的事情，是跟他在外面给拉班对付他是同时间进行的，7年以后就同时进行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一再记录了他心里的痛苦。我们再看这一件事情，他越要找好处，他说越得着的是痛苦。家里头的生活是一个折磨，两个妻子再加上两个侍女啊，生下一大堆儿子，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在那里记录这个家庭的苦恼，每天就是对着那个苦恼。苏迪松的蛮舒服的，他天天对着那个伯德利和希伯伦。可是雅各看见流变，哎呀，就觉得利亚在那里埋怨他，偏待了他。他们亲姊妹也因着这样子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哎呀，苦恼的很。更苦恼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你说他在家里头是不是一个做丈夫的？是，不是，没有丈夫的地位。他家里头变成一个商品啊，你看到没有？30章里头，一天利亚的儿子在田里采了一个蜂家回来，哎呀，拉杰就他大概是很喜欢吃蜂家吧。这个字有人念的瘸，台湾人念什么？就是那个还是瘸啊，瘸。那么正是那个北方人，他说还是念家。
他们说风险是什么
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当时说是一个说是我们这边没有，以色列那边有，说是一种象征爱情的一些野生的果子。那么所以利亚就是拉姐就上他的要过来以后，他说行啊，你把丈夫给我，我就给你。你看，对着雅各利亚说什么话？你今天要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是用我儿子的风险买了你的，雇了你的。啊，你看，这些书虽然是一点一滴的记录在这里。我们那中国的成语说见微知著，你从这些事情你看出他在家里头像是一个什么，就好像是一个商品。
你这样抢不了，
就是这样，苦恼得很，在家里也苦恼，在工作的环境里头也是苦恼。 但是他还要忍呢，他盼望忍过了这十四年，还清了这个讨妻子的债务，看看有什么办法出人头地，他在这忍，好不容易忍过这十四年。拉班呢也真是够拉的，这个人这十四年里头真的没有给他什么，是两个女儿就两个女儿。那么所以十四年过了，雅各就想到，我不能老待在这个光景里头，我总得想办法为我自己找一个好处。那么他就
大概他认为他斗不过拉班，
也不是，他开始像斗拉班，因为以前是给那个十四年之约绑住了，要斗不能斗，现在开始他要斗了，他要报复了。你看他，你看在三十章里头哈，他就向拉班说话，说什么话？他说：“你打发我走吧，十四年已经完了，你打发我走吧。”他真的要走，他走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以退为进的话，他不能走，因为以扫还没有死，他走不了。他要是留在本地，他什么都没有，这十四年只是讨了几个太太，这一大堆的孩子，除了这些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他走去什么地方？他是没路可走，但是他说你打发我走吧。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自己看见，我在拉班里头给他做工，我给他带来很多财富，所以拉班一定不会让我走。如果我跟我十四年过了以后我跟他再说话，那不好意思，让他来跟我说，这样子我在讨价还价的地位上头，我站在长的那一边。这个人雅各不是弱者，前那十四年不过是因为受那个约的捆绑，他没有用武之地，现在有用武之地，他就要寻找用武之地。拉班一听，这一次他上当，他没有想到雅各里头的那个东西，他说：“哎呀，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啊，你还对我好的话，你留下来吧，我真巴不得你能留下来。为什么呢？话是拉班说的，其实是神在那里对雅各说。拉班说，因为我算定了，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着你的缘故，如果你不在我这里，神就不会赐福给我，神不赐福给我，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财富，是你是我的摇钱树啊，你不能走啊。这样你自己说你要多少工匠，雅各就是要这句话，但是神就是要雅各听那一句话，并不是你本领强，是我赐福的结果。这是神第一次给雅各去碰这个事实。你不要以为是你手段高明，你不要以为你的心思比人敏捷，如果不是我赐福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神要雅各听这个话，但雅各没有听，雅各听不进去，雅各是觉得我的本事。
那可见拉班有属灵的眼光啊，他知道这个家哦。
他是因为我看任何人应当都能看见，因为从无到有啊，是超过一般的常情，一般的情况，是既然超过一般的情况，除了神赐福以外，那没有别的原因。拉班这个人是拜偶像的人，他根本也不一定说有属灵的看见， 或者就是一般人来说，你看见那种情况的话，也懂得是神赐福。可是雅各眼睛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所要的就是要拉班那一句话：“你自己说要工匠。”
嗯，